我们来看第二章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第二章是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呢是讲到两个孩子的诞生，一个是西西约翰，一个是耶稣。前面那一章呢是讲到西西约翰比较多，有关耶稣要童女玛利亚要怀孕呢，它只是一个启示啊。那到这一章呢，耶稣才真正的诞生。那两章里面那个对比呢，西西约翰是比较强调是那个先知的恩膏，对，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啊，他是为君王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哈。那耶稣才是那个君王。那昨天我们就看见呢，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第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啊。那个先知的恩膏的长，他是一个过程，他先住在旷野，他面对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困难，也跟我们里面的很多灵里面很多的困难挣扎有关系。我们也是要这样面对挣扎成长，才去到一个长大的地步呢，最后就可以显明公开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服事。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先知恩膏在上面那一章不断讲，那这一章呢，君王的恩膏，君王的恩膏，那个君王的恩膏不断在讲，不断在讲啊。从第四十节经文的第四十节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是一个君王，那所以这一章是讲到一个君王的恩膏，他是怎么长的，不断在那个君王的恩膏当中长出来，长出来。所以我给他的题目是君王身量的增长。两章结合起来呢，就是很精彩了，对不对？先知恩膏的讲，君王恩膏的讲，两种恩膏配合之下，当然耶稣不光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先知，对不对？可是这章我们比较强烈强调的是那个君王的身份。从这一章呢，我们看见君王他有一些记号的。君王的记号是什么呢？如果用我们的思想来讲的话，一个君王的记号应该是很荣耀咯，可能是皇冠，可能是那个黄袍，可能是他骑的那个御马，才算是，或是说那个亚哈水鲁王的金杖，才是我们所想象君王的记号。我们觉得荣耀就是那个君王该有的记号。那可是在这张经文里面呢，整个君王的记号跟那个好像不太配合，对啊。好，谢谢。我们来看整个过程，第一到二十节，他的记号是特别的。一到二十节，当那些日子那个该撒亚古十都在那边有旨意下来，他们就回去。整个旨意，刚才那个玉米西姆分享的非常好，对，神一个旨意有时候下来，或是说我们面对一些的外围的决定呢，带来的是很多不方便的。那你生意已经重了，对不对？还不太方便走来走去。可是一个君王命令下来了，你也要动起来了。回去哪里呢？回去伯利恒。基督诞生在哪里呢？就是伯利恒，对不对？所以神有一个奇妙的带领，把耶稣带去神所应许天父所应许要出生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去到一段出生了。出生之后呢，天使就讲到他整个身份。第九节，有主的天使姐站在牧人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妇人有一大堆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那整个场面其实是蛮荣耀的。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圣诞剧，是不是哈，都会眼睛一目的哈。那所以经文太熟悉了，太熟悉，我们就可能忽略了当中他要表达的是一些什么。因为耶稣的君王身份，天使跟他说三个东西。第一个，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他是救主，啊，救主。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第一个他是救主。救主呢，在古代称呼君王有时候就会称呼救主，所以这边是表明他君王的那个身份，啊，可是他不光是一个地上的君王哦，他又是主，他又是主。然后他更是弥赛亚，他是基督。天使因着耶稣这个身份太荣耀了，那荣耀的君王，天上的君王诞生，天使都必须开那个欢乐派对来庆祝一下，那要宣布他就是那个荣耀的君王。他的工作是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很简单把耶稣的工作讲出来了。耶稣的工作就是要荣耀神，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平安赐给我们，对吧？一般人都在恐惧里面，刚才宪宗牧师分享恐惧有两种，我还记得他在营会里面说西西有两种恐惧有两种，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需要平安，对不对？都需要平安。耶稣的工作很简单，这边是很浓缩的，把耶稣的整个身份整个工作都带出来了。天使向谁报信呢？牧羊人。为什么选择第一批是牧羊人呢？对，耶稣是大牧者，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咯。如果你是做牧养工作的话，你会得着神的启示的。如果你是做牧养工作的，你会体会神的心肠的，啊，如果我们是做牧养工作的，神很喜悦我们，他会很更多向我们启示的，对，因为这是神的托付，这是神所看重的一个事情，牧养，啊，天使第一批要启示的就是牧羊人，然后他启示整个信息是整个耶稣的荣耀身份、荣耀工作，啊，可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记号，跟这个荣耀的身份好像不太配合的，啊，天使跟他们说，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这个记号太不像样了吧。如果是一个君王，他的记号怎么想都不会想说包着一个尿布然后卧在马槽里，哦，这就是君王了，那你看他像吗？应该不像吧，对不对？所以一个君王他出生的一个过程，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记号，君王必须在谦卑里面长，他才就长出君王的恩高。如果不是从谦卑开始，一开始我就是君王，我一开始就不需要谦卑的话，很多东西长不出来的，对啊，所以一个丈夫他怎么可能长出君王的恩膏呢？谦卑，谦卑。好，立刻前面的姐妹说听老婆的话，对，哦，那就长出君王的恩膏。我有一次看一本书，哦，那个是叶光明牧师写的，他说一个父亲他有三种恩膏，他是家里面的君王，他是家里面的先知，他是家里面的祭司。父亲有三种恩膏，啊，我那期就觉得很特别，很特别，就看那个书。君王的恩膏，如果父亲一个男人没有谦卑的那一面的话，他会成为暴君哦，对不对？那个君王的恩膏就是暴君了，那个先知的恩膏就乱讲话了，那个假先知了，对不对？那祭司的恩膏，那他应该是为了自己嘛，对不对？所以是假公济私那种祭司。那所以一个君王的恩膏是怎么出来的？谦卑很重要，谦卑。学房里面我们不是学很多东西吗？ 可是你学到的其中一个功课就是谦卑，这是最核心最重要，是整个生命我有没有办法在谦卑里面长，我有没有办法归零，有没有办法归零，就是说把一些旧有的东西我甘心乐意放下来，对，我愿不愿意重新学习变成小孩子一样，对，那是一个很关键的谦卑的记号。君王的恩膏要长，他是从谦卑开始的，君王的恩膏很大，权柄很大，可是他是从最基层开始的，对。那我记得我当老师22年之后呢，我就有机会离开那个工作，神就呼召我全时间，去到611，那重新从一个老师，我要变成什么呢？学生，我要读学房，可是我已经当了22年的老师了。那在那个教室里面谁是王呢？我，对不对？教室里面除了学生就是我，除非校长来看，对不对？否则呢，每一堂课我就是那个君王，我就是那个君王，我有最大的权柄。那可是经过22年这样的一个权柄运作，我要重新回到学生的身份，我甘不甘心呢？很重要。对，我不甘心呢，我应该不是2年毕业，我要20年，我要用重新再用22年把老师的身份洗掉之后，我才可以变成一个学生，然后我再去吸收，再用2年，所以我等于是24年才毕业。对，这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谦卑，重新回到那个零，回到那个零。对我来讲，其实我很喜欢做学生的。我很喜欢学东西的，所以对我来讲要归零很简单。我说我就是学生，对，我就是学生。学生有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可以做错事，对不对？学生就学东西嘛，所以我不懂，我可以做错事情，那我就慢慢重新学咯。那如果我是一个老师呢，我比较不允许自己错嘛，对不对？老师要教别人，你就不可以说同学参考参考，老师以下讲的话可能都是错的哈，不要紧哈，你不能这样说啊，是不是？那所以原来成为一个 学生，我们可以重新从谦卑出发，很多东西你会领受得很轻松的，你会成长得很快的，一步一步神所量给你那个恩膏身量呢，你就会长。如果神给你是君王的恩膏呢，那个恩膏也会长，也会长。神如果给你是先知那份呢，那份也会长。如果是教师那个呢，他也会长。神量给我们的是哪一份，那一份都是从谦卑出发，从谦卑出发。否则我有的东西就是旧的，从谦卑出发呢，我有的东西是新的，新的。我今天谦卑，我就学一天新的功课。我一个月谦卑，那我这个月就有新的吸收，不断在长，不断在讲。那这对很多人来讲是听起来很容易的，可是做起来不容易的，对啊，因为你要谦卑，蛮多面子问题要处理的，蛮多面子问题要处理的啊。很多牧者去到香港611参观访问，他们都会东看看西看看，看完之后呢，他们觉得啊，我了解了。有一期有一批牧者带了有一对牧者带了一批他们的同工去观摩，那观摩的过程里面，大概2天吧，2天观摩完以后呢，他们就请我们借一个地方给他们跟同工分享。那我们当然说没问题啊，你们分享。那他们分享的时候呢，我有机会路过，我就听到他们的分享，6月的东西呢，大概就是这些，他们就做了一些归纳总结，就是这些而已了，可以了，我们可以回去了。我听完以后觉得说，真的，你们是可以回去了。另外有一个牧者呢，他去浸泡，差不多3个多月，然后他就讲，他说，哦，我大概浸泡了去到第三个月，我才知道，开始懂得去问问题，我应该问什么问题，因为太多东西去看。他说有一幕他很深的印象，我们办沙滩敬礼， 我们办沙滩敬礼的时候呢，那个牧者呢说，哦，这个是大型的一个活动哦，啊，应该办千人敬礼，那主任牧师应该是很忙哦，他想象那个主任牧师呢应该在海里面呢应该浸泡一段时间，对不对？好，一千个人轮流下去都是主任牧师在那边哈，啊，那个洗净洗净哈，那泡完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个主任牧师皮呢应该都差不多哈，啊，皱起来了，他就开始在那边幻想这个图画。可是呢他去到那个沙滩，看见很多同工很忙，可是主任牧师呢还没有来。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他就看见主任牧师跟师母呢熙熙攘着牵着一条狗就走进来，走进那个沙滩，哎，他就很惊讶，为什么你都不用做的？然后海里面呢一排他的门徒都在海里面，那个主任牧师呢就牵着那头狗，哈，嗨，大家好，大家平安，他都不用做别的事情的，他就很好奇，他就知道这是门徒训练。对，我也很期待有一天，嗨，我也可以很轻松，大家去做事情，我来享受那个做工的果效，谦卑。所以那个牧者就说，他大概他很多东西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很多很多很多那个东西是让他去到六一看了跌破眼镜的，跟他所想象所预期的完全不一样。对，所以他说差不多去到三个月，他看了很多，哦哦哦，他才开始从惊讶当中去回顾，我现在要开始问问题了。我懂得去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为什么这样做。他开启跟他过往二十年的牧养教会的生活做一个对比。对，这就是谦卑。对，不可能我去到一个地方我用一两天我就可以看懂人家五年七年十年的经营，是不是？除非那五年七年他没什么经营，对不对？或是说他经营的你看见都是一个法则不变，他是一个法则走天涯。对，那你一看，哦，就是这一套，他也跟你说是这一套， 那你就很简单哦。可是六一呢，好，我们蛮多东西是很难用一套一套东西来说的。好，那如果你问我的话，两个东西，一个是话语，第二个是牧养。对啊，两个关键。对啊，那讲完了，讲完了，那可以离开了。第一年学牧养，第二年学话语，两年毕业了，很简单。可是里面要摸呢很不简单，这是谦卑。君王恩膏是从谦卑开始的。对，这一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是从马槽出发的。对，他从马槽出发，这是第一大段一到二十节。听看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很多面积的问题，处理，很多真真正正那个想法的处理，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呢，二十一到五十二节，它整个是一个什么记号呢？它是顺服的记号。二十一节开始，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他以前天使 所起的名，按摩西的律法。第二十三节，正如主在律法上所记的。二十四节，又要照主的律法所记的，啊，他们就去献祭。第二十五节，西面见到耶稣的时候呢，啊，是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的。这边不断强调按着律法，按照律法。原来君王他必须就有第二步，他的顺服是顺服神的律法。蛮有趣的，这个律法是谁颁布的呢？啊，大家答案是摩西，应该是上帝，对不对？啊，上帝弃下来的，是大君王弃下来的。那耶稣他是君王的身份，可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君王所颁布的，可是君王要不要守这个法律呢？他也要，他也要，他要在那一个谦卑的过程里面，顺服的过程里面有一个记号。对，这个记号呢用谁去衬托呢？用两个人物去衬托耶稣那个顺服，一个是西面，他用西面去衬托那个顺服。 西面对圣灵的顺服，圣灵感动他，圣灵启示他，圣灵带领他，他就进去了。他然后另外一个是亚拿，亚拿是第二个，另外一个衬托那个顺服的。亚拿在那一边，他寡居了多久呢？对，有一些版本说84年，对不对？那如果他结婚7年之后，现在已经84岁了，那至少也寡居可能50年以上了，是不是？那他所以他整个生活里面呢，应该蛮多困难，蛮多东西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是不是？很多困难，很多挫折，可是他没有因着困难就离开哦，他还是不离开圣殿哦，进行祈祷，昼夜侍奉神，对，所以这是突破很多的艰难，突破很多的不如意。他们这两个人还是等，他们等那个盼望，对，他们顺服神，对。那这个记号也衬托出耶稣也是在那个记号当中，虽然做的是玛利亚跟约瑟，可是这个君王就是这种氛围当中长大，他是在律法之下长大的。律法对我们来讲有多重要呢？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真理，他整个成长过程 是有问题的，对啊，有真理成长过程才不一样。犹太人为什么比一般人聪明呢？犹太人会背摩西五经的，犹太人对神的话语是很看重的，对啊，他们每一天该读什么圣经都有很清楚的安排的，对啊。那有一次香港献殿西恩做献殿的时候，我们就请了香港以色列的大使，驻香港的大使领事去观礼。他预期的那边观礼的时候，他上台的时候，他说我们按照律法，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就是讲到那个约书亚有关的经文，你们的牧师是约书亚，所以呢我要读一段经文给你们听。他就读那天他所读的律法书，对啊，好，他所读的圣经。所以他们你看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成为一个大使了，对不对？他还是每一天读圣经呢，每一天按照他们的规矩来读经呢。你就看见为什么神那么祝福以色列人，因为有律法在他们里面，有神的道在他们里面，整个道的训练，整个生命的训练都是神的律法成为根基。对，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教小孩子，我们要从小让他们背圣经。对啊，那蛮多人兴起背经运动的，背什么背经呢？四书五经，对不对？希望透过那个千字文啊、三字经啊那些，让小孩子从小就有一些文学的根底，有这些的顺服的生命，那也是一种智慧，对不对？可是真正的智慧呢，让他们背圣经，从小就背，不要以为小孩子不行哦，可以的，可以的。对啊，那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有小孩子在我们当中嘛，就是那个齐汉的儿子，对啊，女儿阿杰，对啊，他当时几岁啊？应该2岁，对啊，他就背23篇哦，对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他就背给我们听哦，对不对？哈。那2岁就可以开始背圣经了。2岁，如果他2岁开始背的话，他应该记得蛮多东西的，对不对？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背呢？进入学房之后，对不对？哈哈，因为要背经，你就开始背了。有一些人看着我啊，你的答案可能说，我还没开始，要背要背。你事实上越早背呢，你记得越牢固。越晚背呢，很多东西呢都不太记得的，对，不太记得，对，我很多经文都是以前背的，都是以前背的，所以律法成为那个根基，成为那个领进入君王恩膏的那个很重要的根基。耶稣就在那个根基里面讲，那两个人呢是一个顺服律法的，顺服圣灵的一个衬托。那41到47节呢， 耶稣遵守节期，应该是说耶稣在一个遵守节期的氛围里面成长，所以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敬虔的犹太人。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对，守节期。神的律每一个东西都有他的那个恩膏的，对，有一种恩膏是我平常 所累积下来，我就一走进君王的恩膏。另外一种恩膏是什么？节期的恩膏。节期它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当我走进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整个生命的提升的速度会加快循环，加快那个速度。一般人是一年一次嘛，对不对？今年是第几年第几年，可是你看见犹太历是 一年里面有两个新年哦，所以它循环的速度是很快的，很快的，很快速进到节期的恩膏，很快速进到那个成长的恩膏当中。那所以这章如果我们讲是君王的成长的话，我们会看见不停有那种长，那种长的根基是谦卑的根基，马槽的记号，长的根基是律法的根基，长的根基是节期的根基，长的根基呢，最后就是顺服他父母。当他在殿里面跟很多人在那边辩论圣经的时候，对不对？讨论圣经的时候，连他父母都很惊讶。那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后来还是他们不明白，他耶稣还是跟着他们回去顺服父母。对，那所以至少去到12岁，耶稣应该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他应该已经知道自己跟父的关系了。对，他开始知道他的身份。对，那很特别的，12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12岁知道自己是谁吗？对，真有机会。我连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要说12岁，所以耶稣整个长的过程，那个君王的恩膏，如果12岁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身份的话，那他都是那个很谦卑的那个根基一直去。那个律法对他来讲的影响力，对父母顺服的影响力，谦卑的能力，不断在他里面，应该他自己是没办法知道的，是不是？是很多父母对他的教导，用律法教导他，用真理教导他，也许曾经把一些启示告诉他，他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去到12岁已经初步找到自己的身份，了不起的，对不对？我们22岁、32岁、42岁，也许52岁都不一定找到自己的身份，对，还在那边游荡。对，那耶稣整个智慧、身量，并神与人喜悦他的心一起增长。那这里面的增长不光是一种恩膏的增长哦，它是一种关系的增长哦，对不对？智慧、身量，并人与神喜悦他的心，所以是一种关系的增长。这种关系的增长是一种君王恩膏很特别的，因为君王是要去牧养的，整个回到第一批启示的对象，君王是要去牧养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对。那如果君王的恩膏只在他做决定，只是在他做判断，没有去建立跟百姓牧养的关系的话，那这是有危险的，对啊，这是高高在上的。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路加写这一章的时候，他要表明的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子，他要表明的是耶稣用人子的身份，他怎么在地上长，他整个君王权柄怎么长。那所以路加没有立刻用约翰的那个方法来写的，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路加不是用约翰的方法去写耶稣的神性哦，他是君王没错，他是至高者没错，可是路加是用一个他是谦卑成为人的样式的角度去写这一章的经文啊。所以当他写的时候，他很明显去写这个君王道成肉身之后他是怎么长大的，他的恩膏是怎么成长，他君王的身份是怎么讲，他整个教导是在什么氛围当中讲。对，所以那个马槽的记号、律法的记号、 节期的记号，还有那个最后顺服父母的记号，这些都是路加要突出这个君王的长恩高的长是有一个根基的，谦卑的根基，牧人的根基，顺服的根基，成为君王恩高长成的那个历程，那这对我们来讲呢很重要，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对啊，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也是属神的子民，神也要把这个的君王的恩膏也要量给他的百姓，对啊，谢谢您，那个麦也要谦卑，一支换完一支，换到第三支麦，很少很少神的子民可以领受君王的恩膏，很多神的百姓都只是王子的恩膏，这个王子的恩膏公主的恩膏没有长大，永远都是王子跟公主没有长大，我们要学长到那个君王的恩膏， 那就是那个历程，怎么去一步一步在谦卑里面调教调教顺服，那以及我可以长成君王的恩膏。那耶稣如果十二岁已经知道他君王的身份，可是他还是要谦卑下来，服在很多的律下面，对不对？谦卑自己。对，那神把一个君王的恩膏量给我们，所以我们教会在十四楼，对吧？十四楼一个君王的数字，对吧？君王的恩膏量给我们。那来到这边呢？我都觉得，哎，我的权柄蛮大的，大家都很乖很听我的，可是我有没有我的权柄？我也有我的权柄，对，所以我的权柄说你很久没有找我了，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最近都在想我什么时候应该回香港去找我的权柄，多多聊天，昨天开会才发现那个可能有一个月要回去，顺便回去更多看他，哎，原来这是一个身份，我要领受君王的那个恩膏，原来我也要记到一个谦卑的功课，对吧？原来君王不是说我是君王我是君王，一天到晚做主做权柄，先谦卑先顺服，对，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是不断可以得着从上头来的祝福的，对，那个君王的恩膏是可以长的。耶稣在地上这一章经文只是记载他十二岁，四福音也唯有这一段是记载这一个片段，很特别，对，因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他本身是神，对，神人两性没有取消，可是路加重点是放在人的身份，对，他在看他怎么讲，对我们的意义就很深了，因为我们是人，耶稣在地上怎么讲，我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个榜样，那慢慢讲出那个君王的恩膏，结合昨天的那个先知的恩膏，先知的恩膏在讲今天的君王的恩膏在讲，那我们领受先知跟君王的恩膏启示性的带导来的时候，整个带导祭司的带导它才有力度，否则我祭司的带导没有君王的权柄，没有先知的启示，祭司的带导它有它的局限，对，有它的局限，当我们进到二十一天进行祷告里面，我们为台湾祷告的时候，神带我们看到这两章，先知的恩膏的长大，君王的恩膏的长大，我们就要用这两种恩膏进到带祷祭司的那个职分当中，相信神会大大的使用我们，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